撒该。本信息是根据威廉·巴坦弟兄1958年5月17日星期六早餐会在美国缅因州班戈所传讲的信息 Zacchaeus 翻译而成，录音编号 580517B。 那非常感谢你威廉弟兄。那我注意到那人们有时候是有点，那你们是侧着身子的，那么要是想转过来呢，我会转过来的，把你们的椅子转过来，这样我们就可以彼此直视对方了。那正如刚才那位弟兄所说的，我属于一个组织，就是叫商人组织。那我刚好给他看了我的团契卡，所以你知道我对就是叫那商人的看法。那这是我唯一加入的组织，因为我认为他们有我们大家共同的东西，就是基督。那今天早上我想在这里问候你们这群那这么好的人们。今天晚上我和你们的那会长迪玛沙克林通话，他是我的一个好朋友。那他向你们来自世界各地分会的每个人致以特别的问候。他刚打电话给我，那让我尽快从非洲那赶回到德国的斯图加特。他们现在正等着看我们是否能给他们讲晚上的道。那他特别邀请你们所有人参加正在费城举行的聚会。我相信是6月30日开始一直到7月4号那在费城举行。那在那里若主愿意，我要在费城的大厅，那我相信是的，我不太确定，那举行的这场伟大的聚会上再一次对他们来传讲。那你们都被邀请来参加，现在那能站在这样一群可爱的人面前真是非常的荣幸。那我们不知道今天早餐会上会发生什么。那我曾在世界各地对基督教商人来传讲过，在洛杉矶有时我们差不多有1000人来参加早餐会。我曾多次有幸在那里传讲，那我见过盲人恢复了视力站起来，见过瘸子走路，那见过几百个商人医生律师那批评的人进来那直接倒在神的大能之下。那先生们，你们得到了一些的东西。那记住一件事儿，今天早上我们都是因着同一个信仰而来，也就是我们所得到的，我们有一些共同的东西，但我们要知道如何来使用它。那就像那一把枪很适合用来打猎，但你得知道如何使用它。那所以福音就是这样的，那我们要用它来荣耀神。那照我们所知道的，那如何进入了国度的方式，让每一个魂都进入了国度。那愿神祝福聚集在这里的这一小群人，那现在继续举行这样的早餐会。那最重要的是保持它是属灵的，那永远不要让那个灵死去，唱那些老式的歌，拍手赞美主，那这是那你必须要保持的方式。那我是个南方人，那我情感很丰富，那我可以向你证明任何没有情感的东西都是死的。如果你的信仰没有任何的情感在里面，那最好把它埋藏算，却找一个有情感的，那它是死的。所以我们是要有情感的。耶稣说，若是他们闭口不说话，这些石头不要立时呼叫起来。某些的东西，那生命死亡不能同时存在。在基督来到的地方，一生都没有在葬礼上传讲过，因为死亡在我生命的地方无法站立。那么从死里复活了，当他来到一群人中间，生命就来了，因为他就是生命。那今天早上我们爱他，全心的极力的爱他。那我们在这些小的聚会中把我们心中的爱慕来献给他，我们真的爱他。那这样的小聚会怎么了？有人宣布说有一辆车需要挪车。那这样的话我就没责任了。但可能不是我们这群人，可能是楼上有访客什么的把车开起来了。所以我们很感谢那弟兄们这么做，让大家离开的时候不会有不便。那这是 我有拥有喜乐的地方，那就是召集小群的。你知道南方有句俗话叫鸟语群分，那我很高兴今天早上有一群这样羽毛的鸟在这儿。那有些那这不是医治聚会，如果是医治聚会，那你处在那种恩高的压力之下，那我下午进入房间，在那里单独跟神相处再出来，那然后那你还要小心，因为撒旦那真的是一个敌人，那随时会那坐过来迷惑人，就现在这么累的人很容易就被迷惑了。但当耶稣过来的时候，你会觉得你要宽他50英里的活动空间，那你可以随便坐着享受美好的时光，那看见你们的面孔，看见你们的笑容，那看见你们的欢呼，那还有基督的同在，那对我来说这是一个真正属灵的美食的喜宴，那只是为了聚在一起来听谈，那你们听见的歌唱，那我喜欢那种老式优美的歌唱，那如果有什么是我喜欢的话，那就是唱歌了。那我讨厌那过度训练过的声音，那你知道那种憋到脸色发青只是为了看见能憋多久再回过气儿来的声音，那他们不是在歌唱神的荣耀，他们是在看自己能憋多久的气儿。我认为没有什么比老式的五旬节式的优美的歌声更美的了，那只是在神荣耀的同在中来歌唱，那即使你唱歌跑调，那不管怎么样都唱吧，向主发出喜乐的声音。那这个没有什么形式，神是没有形式的，圣经是这么说的，所以他没有那什么形式化的人，他有的是非形式化的人，有圣灵在四处做任何的事情。那对此我们真的很高兴。现在那在这些即将到来的聚会中，那我想满怀真诚地说这句话，因为我意识到这里有来自不同地方的人。但自从我离开纽约以来，我从来没有遇到过一个晚上能像第一次聚会那样，那信心就在那里迎接我们，而我在这座城市就是这样。那祷告已经在这的某个地方做到了，我不知道在哪里，但有人一直在跟主交谈。那我很感激今天早上在那里带领祷告的小弟兄，那给出了一个见证。那个人一站起来跟主说话，我就说他以前跟主说过话，因为他知道他在跟谁说话。那这能赢得人的魂，那才是最大的事情。那弟兄们现在是在末世了，我们那已经在路的尽头了，你得救了，那我相信你会去天国的，那真的，但是你永远不会有像现在这样的机会了。那在未来，那如果你知道那在你去过他面前见过他是何等的可爱之后，那如果你有机会作为一个凡人回来做一些的见证，但那是已经太迟了，我们现在就这么做，趁着还有机会。那让我们来日日夜夜都如此的行。那在很久以前，在南部地区有一个老黑人，那有一天晚上，那在一个种植园的聚会上，他们在那里吃晚饭，那让我相信就对你们来说是正餐，那你们晚上吃正餐，那我真的是掉价了。那在说到正餐的时候，我觉得我好像错过了一顿饭一样。那我们有早餐、正餐和晚餐，如果晚餐是我的正餐，那我什么时候才能吃到正餐呢？那所以那你们知道，那我们是对的，伙计们，那我们当然是对的，因为是除了晚餐不是除了正餐，你知道的，所以我们肯定是对的。那后来他们在下面的种植园里边吃晚餐，那有个老黑人把自己的生命那交给了主耶稣。那后来那我告诉你，那听他们唱老师的歌真是太美妙了，那是像这样的旋律，那他们这么唱的：我要站起来去找耶稣，他将我抱在他心上。那你有听过这样的旋律吗？那他们就是这么唱的。哦天哪，圣灵在那里，这里先生，这是发自他们的内心。那在这样一个地方，这个老黑人得救了。第二天早上他出来告诉人们说他得救了，那他自由了。那这是在奴隶制的期间，那他说那这事传到了种植园主的耳中， 于是他出去找他说 Moss， 我听到你现在早上在奴隶中间说你自由了，这怎么回事？有事的，老板，我今天早上得了自由。老板说你到我办公室来 Moss。 他去了办公室，老板说坐下。他说 Moss， 你说你是怎么了？他说老板，我依然是你的奴隶，但我已经脱离了罪和死亡的律法。基督昨天晚上在一个小小的老师的聚会上使我自由了。老板说 Moss， 你是认真的吗？他说是的，我是认真的，老板。他说 Moss， 今天早上我要下去签署释放书，我要让你这个奴隶获得自由，给你的弟兄们传福音去吧。他说我也是个基督徒。他说去你的弟兄们中间传福音吧。那经过多年的服侍，老黑人来到了他的死亡的边缘，他许多的白人弟兄聚集在一起看望他，他最后一次和他握手。他当时处在昏迷中，那过了一会儿他醒了过来，他环顾四周说啊，我又回到地上来了吗？那他们说 Moss， 你去哪儿了？他说我刚才进了那扇门。他说我举目观看，我看见了他。他说我这一颗黑人的老心脏太激动了，我再也不想回来这片了。他说当我站在那里时，有个天使走了过来，他对我说 Moss， 到这儿来，我想把你的袍子和冠冕给你。他说别跟我谈什么袍子和冠冕，我不要什么袍子和冠冕。天使说那你想要什么？ Moss， 作为你恒久忍耐的生命和服侍者的回报，他就让我好好的看他一千年。我想这是我们所有人的感觉，不是我们的金钱和事业的利，不是我们所做的事，也不是你所做的见证，先生，是要让我看见他。这就是我期望有一天能做的事，爬到他的脚边，亲吻那双被我伤痕累累宝贵的脚，让我看他一会儿。我不要什么豪宅，只要一个角落，一个可以和你们这些弟兄交通的地方。今天早上我坐在这里看着，看着对面这些可爱的年轻人。我问到这里一对最近刚结婚的年轻的夫妇，那斯维特弟兄告诉我他们在为神火热。那我注意到一个老人，他们有些人白发苍苍，可能年纪比我大，在我还是小孩子的时候就已经在传福音了。我吃饭的时候在听不同的人说话，我在想，那不知道这是不是我们最后一次在地上这样见面了。可能是的，你知道，但这不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我想你们当中有些的男人曾在这个角落里弹着一把旧吉他传福音，被扔进监牢，被赶出城市，就是为了铺平我现在得以平稳行走的道路。你们是当受尊敬的男人，你们是当受尊敬的女人，应当是你们上到这里来而不是我。当我还是个罪人的小伙子在那边夸着吗，那想看看谁能骑一匹烈马或者头小牛骑着醉酒的时候，你们就已经在角落里边传福音了，而我那时还在搞跑马比赛。你们才是值得尊敬的男女，你们应该站在这儿，但你们铺平了一条路，使我可以在后面走上来。那我们会再见你们的弟兄姐妹，我们也许不会再有早餐会了，但总有一天那场盛大的婚宴将在那边的空中展开。当我们到了那儿，我们就会变得不同了。当我望向桌子对面，看见了们这些男人的人时，那毫无疑问我们彼此握手的时候，喜悦的泪水会从我们脸颊上滴落。你说是的，伯南弟兄，那天早上我在班哥的那次聚会上，哦，我记得你，哦，这就是某某某。我们坐在那里哭泣，我可以看到王从他的荣耀中走了出来，沿着队列走起来，擦掉你们眼中的泪水，说不要哭了，孩子们，现在一切都结束了，你们回家了，进入主的喜乐中来吧，这是创世以来就为你们预备好的，这就是我所期待的日子。我是你的弟兄，我在这里是要帮助你们的，把我的肩膀顶在车轮上，推着你们的负重，那你们已经滚着这些的轮子铺平的道路。神祝福你们。现在让我们低头一下。满有怜悯的神， 我们能来到你的面前，来到这个神圣的同在中，这是何等的荣幸。在这里神圣灵的职分恩赐和感动正在了亲爱的儿女中间运行。今天我们坐在这里，也许彼此是陌生人，但其实我们不是陌生人，我们是天国的同胞。我们在地上是客旅，是寄居的，但我们是你国度的公民。这是第一次见面，但在主里是蒙爱的。我们求你祝福我们这群人，主啊，让这灵继续的运行，愿你永远不会从人们中间消失。愿每一个传道人，每一个工人，每一位信徒都得着祝福，愿魂得着重生。父，我们爱你。当我们听到那宝贵的名字，听到这些救赎的老歌时，我们的心就燃烧起来。我们现在求你祝福我们在这座城市中微小的努力。哦，神的，在每一个教会和每一个的心中燃起老式的复兴之火。主要从台球房、赌场还有名声不好的地方呼召那些被选召的人，使他们离开街道进入神的国度。主要医治你可怜受苦的孩子们，向他们宣告你的同在和爱。祝福我们现在要读的道，愿我们围绕着所读的道来交通，因为我们是奉主耶稣我们救主的名祈求，阿们。那只是讲一个小的题目，我知道我们不能够有太久的时间，但我想跟大家讲的只是一个小的题目，或者说一个出小的戏剧，那希望大家能够专注一下。那在路加福音19:4，他就跑到前头，爬上桑树，要看耶稣，因为耶稣必从那里经过。那对这个小个子来说，那一定是个可怕的晚上。那他无法安睡，床的一边翻到另一边，因为那他碰巧生活在一个很奇怪的日子里，非常的奇怪。因为教会和所传的信息是彼此矛盾的。那他瞧，他是一个正统派的人，一个犹太信徒。那到了那天，有一个拿撒勒人先知的传闻传了进来，那是一个叫拿撒勒人耶稣的，他被称为是木匠约瑟的儿子。那当时那人们的感觉一定是很奇怪，因为有一个人带着超自然的事工来了，那与犹太人的信仰完全相反，他们不相信会有这样的事儿。那他们认为曾经的这些事儿都已经在很多年前随着摩西的过去而过去了，那他们没有足够属灵的思想知道神仍然是一样的，那他们正处在一个时间的转折点。那所以那他一定很难受，因为他相信他祭司所说的话，他也被教会禁止参加这个先知所举行的任何的聚会，而且关于这位先知有各样的议论。那于是他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因为他的妻子利百加，他是这个先知的信徒，利百加参加了聚会，那告诉了他有许多神奇的事情发生。那他请教过了他的祭司之后，他说那是胡说八道， 那根本没有必要相信那群的事儿，礼拜天。我们属于全国最好的教会之一，我们的犹太教堂是最大的。那我是这个城市的商人，那我名叫撒该，那我拥有这个城市最大的餐馆，那我有那最大的生意，那我们是受人尊敬的人。那所以那对我来说，那贬低我自己的威望，那沉浸到那种的团体里边，就像你们所说的某个四处云游的那狂热的先知那里，这种事儿不合伦理。那没有一个祭司或拉比会跟他有任何的关系。那我作为商人的身份，如果我跟这种事儿扯上关系，我的生意会受损的。那利百加，那我劝你最好那还是不要再跟随这个所谓的先知了。那这个让利百加的心沉重了起来。那利百加开始为撒该祷告，虽然撒该是个商人，在世界和教会的联盟中很有地位，但他认为如果这个先知是他所说的那位神的儿子，那他希望他的丈夫能相信他，这才是真正的妻子。每一个商人都应该有这样一位会为他祷告的妻子。那不要批评他，只是为他祷告，那是让他归向基督的最好的方法。那你也知道，这其中有一些的事情，当你为一个人真正真诚的祷告时，那你知道这会让他们变得不安。那我不知道你们是否有过这样的经历，但神开始通过回应祷告来运行。那有时一个丈夫会变得比以往更加的容易动怒，但只要记住神在回应祷告，他知道该怎么做。有时候一个男人要走到尽头，那才会意识到，那或许神让他躺在床上或生病或受伤，那直到他肯抬头仰望。有时神做事的方式很奇怪，但他的方式永远是正确的。那所以利百加一直在为了亲爱的小丈夫撒该祷告。那撒该一整夜都在辗转反侧，那瞧着神在回应利百加的祷告了。那我想知道，这有没有哪位利百加为他们商人的丈夫祷告过？那然后到了快到早上的时候，利百加有点打瞌睡了，他整个的晚上的心里一直在说，主啊，谢谢你，我知道你在他身上做工，我知道那他在重新那咱们的撒该曾多次在夜里这么说，哦，我也不知道，一定是生意上的事儿压在我的心上。那加勒就想找个地方逃避一下，就是这样，这是神在对付他。于是那一夜过去，到了清晨，那里边加有点打瞌睡了，那他发现撒该一大早就起来，那他梳洗打扮，那他去了那袍子去了衣柜那儿，那找了一件最好的袍子穿上。那你瞧，那天在城里有一个特殊的活动，那外界已经传出了消息，说那天那位先知要去那座城，并且要在那里吃饭。那撒该很生气，因为耶稣要去的是莱文斯基先生的餐厅。然后他说，当然我的餐厅是最好的，那如果我的妻子是这样一个人的追随者，为什么他不把生意带给我呢？那瞧，他是犹太人，那他想做这笔生意，那他知道这个所谓的先知那会吸引很多人的注意，那所以那一定那会有生意来找他的。那而且那他是这城里的大的商人，那所以这个先知为什么不往这边走，不经过他这边呢？那随着经过了一晚上没有办法休息，做了许多折磨人的梦啊等等，那第二天早上他梳洗打扮自己，那里边家从被子里边探出头来说，亲爱的撒该，你这么早要去哪儿啊？哦啊，我想我出去走走啊，呼吸一下新鲜空气。 你知道当向神回转的负担来到你身上时，那你可以找到很多的借口，我们都知道这点。啊，我只是出去呼吸一下新鲜空气。那他喷上香水，那把头发梳理好，哦，他整个梳洗整齐，那他去到了街上，那利百加坐了起来，他掀起百叶窗向外看去，他看到撒该那梳洗整齐的，这就像个真正典型的商人。那他穿着最好的衣服走在街上，那知道，那于是他跪下来说：“亲爱的神呐、啊，我感谢你，因为我相信你今天在对付我的丈夫。那我们知道，你亲爱的儿子，虽然他在人们中间名声不好，被称为狂热分子，那说有些邪灵附在他的身上，但是我相信他是你亲爱的儿子。那我祈求你，亲爱的神，以某种的方式，能让我们的丈夫去到他的面前。那这就是该有的祷告方式，不要再怀着批评，而只是能让你亲爱的儿子做点什么，让我的丈夫相信那就是弥赛亚。”那他为此感谢了神之后，那就去忙他的家务了。那让我们跟随撒该几分钟。他走在街上，那天还很早，没有多少人出来。他说：“你知道吗？那如果那个家伙，我今天那要去会会他，我非得给他点颜色看看。”那你知道向神回转有时候就是这样做工的。他说：“我非得训斥他一下。”那他导致我的妻子离开了他的教会。那我是其中的一个长老，所以我告诉你，我见到他的时候，我非得把这一切都跟他说清楚。那等着吧，我会告诉他。那他走到街上，那你知道他打扮整齐了，那我希望当我站在这里的时候，有许多的商业伙伴都站在那儿。那我真想有那阿拉比要站在附近的，这样他就能看到我到底站在哪儿了。那我非得让他们知道我才不相信这种的狂热主义。那所以我要下去，那他肯定会从南门进来，因为他一直在加利利，那他会从这边来。那所以我要下去，那等我到了那儿，我去门口迎着他，那在进门的时候非得给他的颜色看看。那殊不知利百加已经祷告把这一切都囊括在内了。瞧，那所以当他下来的时候，他开始听到一个声音，那他想靠近一点，但是这么做的时候，他发现那大门周围的人都爬到了栅栏还有墙上，哦，他根本就没法靠近。那众人都拥挤在一起，那警察在努力那把人们推回去。这里发生了什么？对他说呢，我想也许我不是唯一一个在这的人，那你看看都是什么样的人站在那儿，都是些穷人。那当然你知道我是个商人，所以那我不该跟这样的人交往。那不管怎么样，那我还是挤到这个角落里来吧。那后来他发现他个子太矮了，他是个小矮个子，那所以有那么多人在那儿，那他根本没法越过他们的头顶看过去。我胳膊开路说：“别挡路，我是撒该。”要有时候人们会有这样的想法，那你是个人物，归根结底你是谁呢？六英尺高的尘土而已。那你死的时候你有个魂，这魂要么向上要么向下，只能走其中的一条路，这是由你对待基督的方式来决定的。拒绝他你就往下走，接受他你就跟他走。但是无论如何都不是什么人物，我们都不是。那不就请我站在那这里一个小博物馆里，那看着两个男孩在那分发，那看着那里的一张小卡片，上面写着一个150磅重的人那实际重量以及那这个重量的价值。你知道如果你体重150磅，作为一个男性你值多少钱吗？你值8.4毛钱，就这么多。你体内的钾盐那还有所有的钙那只够来撒一个鸡窝的，那8.4毛，让你穿上 500美元的貂皮大衣，那戴个帽子，穿100美元的西装，那鼻口朝上，如果下雨都能把你淹死。你以为自己是个人物？你是什么？你就值8毛4分钱。那你去了餐馆，你拿起碗汤，那里面有只苍蝇，那你马上就不干了。是先生，我可不喝这种东西。那我通知报社，我通知商会，那要把这个饭店的总裁，把老板叫出来。那看这是什么？瞧你照看那8毛4分钱。你不会在里边放任何的东西来毒害的，但你却让魔鬼在你的魂里边放任何他想放的东西，让他魂是永恒的。是的，你只想说几句教条，几句祷告词，转动几颗珠子，用某种的方式做些什么事，那发某个誓言，或者你看到这怎么回事了吗？呵呵，撒旦比你更会做生意，没错。但我想问你一件事，那么当你那当我们觉得自己是个人物的时候，那正是我们什么都不是的时候。所以当他站在那儿，当他开始那有了自卑感，他说我知道我要做什么，那我知道他要经过哪里，因为他要去雷文斯基的餐厅。然后在这离开哈利路亚大道后，那如果走到直街上，那所以我就到那条叫直街的街上去，我在那儿等他，因为他要从那儿经过。那当他经过的时候，我要从那儿对他说话。所以这个小个子，他趾高气昂地走在大街上，他脸红红的，因为他作为一个商人没有受到尊重。所以他走到了街上，那他走到了直街，那站在街角，那他是精心打扮过的形象，他等待着，等他转过哈利路亚大道的拐角，当他经过的时候，我要告诉他。那他站在那儿，他刚好想起来，那在门口聚集的那群人，那到了这里就会多出一倍的。那我在这里边跟在那里边一样的，说我还是看不到他。那就会从我的头上跑过去的。那小神做事有方法，那造撒该是个小个子，就是为了这个目的。但他说，那不管怎么样。那你知道，那我有了个好主意。那他站在那里看了看，有棵桑树立在那儿。那是我们印第安纳州的州树。那在当时特别称为，那我想是橄榄树或什么的。那才是正确的名字。他说：“你知道，那树枝有点高，但如果我能够爬到那个树上，就不会有人踩到我了。那然后在那经过时，我就会看到他了。”那招我的眼睛一看到他，我马上就会断定出来他到底是什么。那小李百家还在祷告。那所以那撒该碰见想到，但我太矮了，连第一根树枝都够不着。我很多人都是这样的，我太矮了，那第一根树枝我都够不着。那所以那如果你想要看见他，那就叫神会给你办法让你见到他的。也许会很可笑，但神会让你有办法见到他。那你知道，那如果你甚至可能要在某个早晨来参加一场全福音商人的聚会，那这对你的声望来说十分的荒唐。那如果你想要见到他，神会为你开出一条见到他的路的。你说我听说他们在下面聚会，哦天哪，那他们在大喊大叫，他们那叫我进去看一下，因为我真的是不相信那个，那我就下去看看他们在这些早餐会上做什么。瞧，神会让你看到这一切，为你开路的。那然后小撒该有了一个想法，那对不起，我快要把你们的耳朵震聋了。那因为我习惯了在户外的体育场之类的地方步道，那所以我不需要对你们大喊大叫，朋友们。但是，那撒该有个想法，那如果他能爬到第一根枝子上，那就不会有人那么高了。那么当耶稣走到街上时，他就看到耶稣的样子，那然后他就可以对耶稣下结论了。那如果他不喜欢呢，他坐在树上，那就能把他给否定了。那所以呢，接下来该怎么办呢？他现在怎么能爬上那棵树？那当时收垃圾的人还没来，那角落里边放这个垃圾桶。那他想，那这简直太荒唐了，那就算是够着递给树枝的最好的办法了。 所以那他四下里边看了看，确定周围没有人，他走到垃圾桶旁，试着把它提起来，那收垃圾的人还没来，你知道，所以垃圾桶是满满的，但是眼前唯一能看得到的东西了，所以他必须得用这个。那他穿起了最好的袍子，那现在他要怎么办？那你知道，如果神定义让你见到他，你无论如何都会见到他的，不管你要经历什么。如果什么东西在那里边拉动，你可能在理性上那过度思考一件事儿，在神的下面，在你的心里边做工。礼拜家一直在祷告，那这就是那再来昨晚的信心呢，叫一直在祷告。那所以他想，那只有一件事能做的，那他必须得把这个垃圾桶搬过来。他俯下身，那个商人，他抱起了垃圾桶，他就过来。他往周围一看，那突然发现莱文斯基本人还有其他的人都正看着他。那就像他去吃早餐一样，他正好看了看琼斯就坐在那儿。哦天哪，当他的妻子愿意为他祷告的时候，神会怎么样的搅动一个人的心？反之亦然。他可能在城里边是个大人物的，神知道如何让他成为一个小人物。祷告成就事情。那所以他抱起垃圾桶，他一看，他的脸都红了，往这边一看，那这是那个擦鞋的，这是那个卖袍子的。哦天哪，这下他被发现了，所以他只好还继续往下做吧。那所以我接着说，先生们，今天早上你们注意到了吗？那撒该在早餐会呢，我的意思是，那手里边举着垃圾桶，那他就这么来了。他来到树下，他的脸都红了，他已经被人看到了，所以现在没有必要站起来出去了。那里已经被人知道你在这儿了。那如果你在聚会里，如果你站起来，那只能说明你已经在那儿了，做什么东西在运行。那所以，那他把垃圾桶抱起来，那跑过去把垃圾桶放下。那现在看他漂亮的袍子，那沾满了垃圾。这个城市的商人，杰出的商人。好的，那随后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爬到垃圾桶上。那他们司机们在街上走着说，你知道吗，我们的朋友撒该在这里。那他在下面的那格鲁奇大道上，那经营那一家著名的餐馆，那现在的居然成了收垃圾的，那现在是本城的那处理垃圾的人了。哦，他的脸都火辣辣的，他的异怒都在心里边升了起来。也许我们应该告诉拉比，那他已经那个受人尊敬的博士，你知道的，有博士学位。那他已经，那他教会里边有个成员已经变成了那收垃圾的了，那就是他去了那个贵族的大教会。那于是在他们过去之后，他撒开在垃圾桶上站了起来，他还是够不着那个树枝。那他处在一个尴尬的境地，那于是他只能爬上树去。我不知道你知道上树是什么意思，但南方的说法向上窜，要抓住了再拉上去，所以他勾出了第一根枝子，那再在上面看了看，然后就坐了下来。那如果这不是一个那很好的能够看到基督的那一个人，那城里的商人穿着沾满了垃圾的袍子，满手都是木头渣子，那爬到了树上看一个圣国伦传道人来了。你能够想象这是一种怎么样的事的，那他就被视作那样的。那一个被称为魔鬼的人别西卜，那一个加利利人，那一开始就个不好的名声，生出来就被人认为是私生子。弟兄们，你们看，世人从来没有认识他，他们依然不知道，他们认为我们疯了，只是他们没有遇见过他。那所以当他蜷着腿坐在上面，在树枝上绕来绕去的时候，那这是多美丽一幅画面。 那个在城里边有如此地位的人，那垃圾桶周围都是苍蝇，那现在苍蝇都在撒该身上了。那他坐在树上，满身垃圾臭味，那满手都是木头刺儿，那这些都是为了去看加利利那个狂热的先知，所谓的他自己的教会都反对了先知。那加利利家还在祷告，是祷告做成了这事。所以他想着，等一下，如果坐在这儿，他可能会看到我。那你知道吗？那我想起那利百加告诉我，那个人可以辨别人的心思。你知道吗？那我会躲着他的。所以他在树上又往上爬了一段，找到了两根树枝相接的地方，那是个坐下来的好地方，那是我们大家坐下来的好地方。在那里有两条路相交，你的路和神的路，那是必须做出决定的地方。那所以他坐在那树枝上，他说，那等一下，那如果这个加利利的先知，那当我回家的时候，利贝加就会说，你有没有看到他像对菲利，那或者对彼得，或者对其余的一些人一样，那看到他向会众看过去，那辨别他们在做什么，或者他们在想什么呢？那所以肯定的，那我就在他面前坐着，他可能真的会抬头看，那这棵橄榄树并不高，如果他碰巧看到我坐在这里呢，哦，那当然他会看我的。但是那再者，如果莱文斯基碰巧看到我在上面，然后所有人都围着树用手指着我呢，那不是很要命吗？所以我最好把自己伪装起来。那于是他找来了树枝，那把树枝全都扯到他的身边，那把自己遮住，就像很好的伪装，那没有人可以见到他，那他只留下一小片的叶子，那所以他可以像这样把它举起来往外看，那把小叶子里没有人可以看到他，那树枝都扯到他的身旁，而且他是个小个子，靠这棵树的树干坐着，那树枝都在他周围，树叶都在他周围，他可以把那小片的叶子来给提起来看。他说现在他们永远不会知道，没有人会看到我在这里了，那我真的是藏得太好了，别担心，有人知道你在哪儿。那他在那里那坐了几分钟，他在思想着苍蝇又飞到了身上了。那他刚好听到了一阵的声音，他说那一定是他来了。那通常耶稣在的地方都会有声音的，你知道的，那你总是能听到的。你知道在古时的圣殿里边，当祭司受膏进殿的时候，那在他就是亚伦的衣服上，那件特制的衣服上有一个铃铛，还有一个石榴。那这件衣服需要以某种特定的行走的方式来行走，那当他走路的时候，这衣服、铃铛和石榴，那在他走路的时候会奏出圣哉圣哉圣哉贵主的声音。那这时会众知道他活着的唯一的方法就是借着这个声音。那有时候我在思想，那班哥应该知道这里有人还活着，那从这行走的样子也能够知道，圣哉圣哉圣哉贵主。那这声音给出了赞美和荣耀，我们是大祭司，献上属灵的祭，我们嘴唇的果实赞美他的美。这就是我们，我们嘴唇的果实赞美他的美。然后等耶稣走到拐角处的时候，那里发出了巨大的响声，那他把小叶子举起来去看，他说没人会看见我在这里。所以他看着拐角处那里，他注意到那在拐角处来了一个大个子，那他在推着说，对不起啊，你得让条路出来。身后两三个人说，对不起师父，今早在去早餐会的路上，那我们不能够打扰他啊，对不起，那请你往后站。他说那一定是那个叫彼得的家伙，就是被说出了他是谁， 他父亲叫什么呢？那一定是他在那里带头要把人推回去。那就在这时，那小撒该望过去，那里发现那里站着他的一个顾客。他说他们今天早上把那个孩子弄到这里来了。我知道医生说两天前那个孩子就快死了。那他们在这清晨的空气中，那带着孩子出来，那就是死亡。他不能那么做。那人们为什么这么狂热？那还有一对父母站在那儿，把他们发烧的孩子卷在毯子里。那那天我们在餐馆，当问起那个孩子时，医生说孩子快死了。那他病得很厉害，只要稍微暴露在空气中，那很快就会死了。而这对父母已经被这个狂热的传道人弄得失去了理智，竟然把孩子带到了街上，违背医生的规定。那瞧，那他们被推了回去。那跟他一起的那十二个人一定是来保护他的，让他远离人群的。那这是利百加说的。唉，我告诉你，那那个应该被关进监狱，又得把孩子带了出来。那这时那忠心的父亲把孩子抱在怀里，那一个可爱的母亲那跑到街上，那几乎要跪了下来。那是高大的男人彼得，他温柔地说，亲爱的姐妹，我们很抱歉，我们的师父只能承受这么多了。但是哦，好心的先生啊，我的孩子要死了，他最多只能再活几分钟了。我相信你们师父说了一句话就会改变整个的状况。那撒该把叶子举得更高了一点，他说那是什么？只要一句话，他知道这孩子，那连一只麻雀都不能够落在街上。他知道那麻雀，他知道你们这次聚会的祷告，他知道所有的事情。他是可爱、善良、甜美。那他停了下来，就像几个小时后他对城门口的瞎子巴蒂买所做的一样。他不可能听到巴蒂买呼喊的声音，因为那里有太多的人在呼喊尖叫了，而是他的信心触摸了他。他停了下来，转身，他回头看说，女儿，带你的孩子回家去吧，因为你的信心救了那孩子。我看到撒开说，你听说过这种的狂热吗？那这时候父亲也举起了手，他说，赞美这永活的神，我现在就相信并接受我的孩子得了医治。他解开孩子，把他放在街上，那一个六岁或八岁的小姑娘就开始在街道上跳绳，他走了。这就是耶稣。撒开说，这太神奇了，你知道吗？那我现在决定了，我最好还是闭上我的嘴巴，也许我错了，那我肯定不想让他看到我。于是他拉过那些的小叶子说，那不知道他是否在附近，然后他往下看，看见耶稣正朝树下走来，然后他停了下来。撒该说，我真的高兴他看不到我。那耶稣停了下来，他抬头望着树说，撒该，离开那里，下来吧。我今天要与你一同回家吃饭。他不仅知道他在上面，还知道他是谁。我想在他一生的日子里， 他都很高兴着自己去了那个地方，就是耶稣要经过的地方。他成了耶利哥全分商人协会的一员。那我同样也很高兴能成为其中的一员。从那以后，他再也不是原来的样子了。利百加因他的祷告而得了奖赏，他丈夫在那天得救了。耶稣在他家吃了饭，他说：“今天我必与你一同回家。”朋友们，他也可以和你们一起回家。也许有个撒该坐在这里，我不知道，他知道。即使你想躲在什么东西后面，使你不能真正的悔改，不让你的心接受基督的圣灵，他同样也知道你在哪里。他现在就对你说话。让我们稍微低头一下。亲爱的神呢，有一些不同寻常的东西也打动了我。我觉得主要不需要表达出来，不需要对在座的人来表达了，那样的话就是个伪君子了。但是我没有把我的故事讲完了，那看起来一定现在是时候了。也许这里是有一个撒该，那有些男人或女人，那是你刚刚对他们的心说话的，说我今天也想跟你一起回家。你发现他们坐在这里的桌子上，他们听说你今早要经过这里，那他们就过来坐下。主神呢，愿他们像撒该一样从树上爬下来，说主神呢，如果我做错了什么，我会纠正过来。如果他们忽视了教会，如果他们忽视了自己的祷告，如果他们忽视了作为一个基督徒或信徒或教会成员的责任，如果他们忽视了接受圣灵，没有邀请你，你今天早上再叩他们的心门。主啊，求你现在应允，让这样的人把那小小的伪装都给挪开，那直接留到外面开阔地，说主啊，今天跟我一起回家，与我同住。我现在就要带你去，也许我正在祈求的妻子的祷告得了应允，或者是我祷告的丈夫或者母亲，主啊，那祷告得了回应，你在这张桌子旁边找到了我。主啊，想你知道我认出这是你，我向你举手祈求怜悯。当我们低头每个人都在祷告的时候，现在我希望你在心底是诚实的。那如果你接受我做你的弟兄，那知道每个人心思的圣灵现在就在这里，他知道你的心有什么东西让我停下了我的信息，说现在是时候了。他对某个人说话了，这里不要有人抬头，我们请年轻的姐妹来弹琴。但是我想你，如果他在对付你的心，那你在这里觉得神在你心里边敲击，那要你奉献今生什么的，或许是接受他为你的救主，你愿意去接受他吗？你能否说出啊，是我，那对神诚实，神祝福你。还有人吗？主祝福你，神祝福你。还有谁？他正在叩门，你想跟他一起回家吗？你想带他一起回家吗？那你还打算让他找到了你，但你拒绝从树上下来，你会那么做吗？难道他不想让他跟你一起回家吗？那你会希望他到你临终的床前去，你现在早上可以拒绝他，他在你临终前就不会去到那里了。那你会让神的灵伤心，神祝福你。现在还有人吗？你说不然弟兄，我举起手来有什么作用吗？他能让人出死入生，但是举手时你打破了所有的科学规则。神祝福你姐妹。科学说你的手必须下垂，那万有引力 不让它垂下来。在你身边有一个灵，你里面也有一个灵，围绕着你的灵是圣灵。他对你说你错了，你自称是基督徒，心里却有这些邪恶，就像撒该一样，以为自己是个信徒。你批评过那些的聚会，你开始不相信他们。现在我对你说话，孩子，接受我，举起你的手来。那是打破了万有引力的定律。那你举起了手，你里面的灵已经做出了决定，我想要耶稣，我不在乎要付上什么代价，即使会失去我的声望的一切。如果失去了我自己，我会在你里面找到的，主。我举起我的手，神的，他就在这儿。我自称是基督徒，但我心里边有脾气，有邪恶，各种的东西。主啊，今早把它拿出来。你在这的桌子上找到了我，就像你对树上的撒该那样。你愿意举手吗？那四位父亲举起了手。那现在还有一个。神正在说话。你相信我是他的仆人吗？还剩一个。神祝福你，姐妹。好的，那决定权在你。耶稣不可能上树我把你推下来，他必须得自己下来。我们继续祷告。主神啊，天地的创造者，永生的作者，一切美好恩赐的赐予者，你的圣灵是基督送给我们的礼物，我们爱他，他是我们的牧者，我们必不知缺乏。我们很高兴他带领我们在可安歇的水边，使我们的魂苏醒。他把我们栽种在溪水旁，叶子必不枯干，即使死了也不枯干。当这地上的帐篷被拆毁时，我们已经有一个帐篷在等候着。我们没有什么能够枯萎的，我们已经有了永生，有神自己的生命，借着不能朽坏的圣灵居住在我们里面。这必须像基督所应许的那样被复活。现在我祈求你大大的祝福这些举手的人，以及那些应该举手而没有举手的人。现在我祈求，愿弟兄姐妹之间这爱的灵永远不死，永远活在他们中间。主要分歧都放在宝血之下，让这团契一直的存在，直到耶稣的再来。那时我们会融合在一起，成为一个伟大的身体。佛求你应允，祝福这里这些生病的人。我知道他们现在正在向你寻求帮助，让他们知道对他们说话的是圣灵，他是我们所有疾病的医治者。我们祈求他现在医治我们中间的每一种疾病，带走这些身体的软弱和疾病，他们对世界来说是客旅和寄居的，他们是你自己亲爱的孩子。父啊，求你应允，愿我们今天早上从这里出发的时候能够欢喜快乐，得到治愈，灵和心都被更新。我们可以去到不同的角落，在加油站等等的地方做见证，耶稣仍然是同一位主。主啊，求你应允，也祝福今早在座的传道人们和商人们，愿他们的生意兴隆。让我们都知道今天需要的最多最大的生意就是我们的父神的生意。愿我们作为了亲爱的儿女来从事他的生意，以基督徒绅士和基督徒淑女的身份来经营自己。父啊，求你应允，我们奉耶稣你儿子的名求，阿们。那你们感觉很好吗？那我还能再五分钟吗？那你们有很急的事吗？那我只想对你们说几句话。那我今天之所以在这些全非的队伍中，那我今日的位置是因为我相信这个。 我相信我们的身体是从地上的尘土来的，我们都知道这一点。圣经先说了，那随后科学证明了，我们是由地上的16种元素组成的，是由甲减宇宙光等等各种的原子。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当这个世界不过只是一座火山时，我们的身体就躺在这个地球上了。我只是给你一点鼓励。人们以为我是个神秘主义者，是个孤立主义者，但我不是，我是你的弟兄，我爱你们，我想跟你们一起回家去吃正餐，有真正的交通。那楼上有个小房间等着我，我不能同时做神的仆人又做人的仆人，我必须有一部分的时间独处祷告。我只是想和你们聊一聊，我相信你们可以得到的。时间比我们想象的更迟了，我们必须把种子播撒在地里。前段时间我离开芬兰的时候，就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或是上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他们在外面让男人女人都套上绳子，都用马具勾住，小孩子们在他们前面跑，举着灯笼。他们把地离开了，因为他们如果不想办法划开地表在那里播种，第二年全都会饿死了。那人必须在降雪之前把种子撒进去，必须把种子撒进去，那里没有夜晚，他们不能停下来，他们点着灯笼犁地，他们无法用拖拉机，他没有拖拉机，他们让女人们都套着缰绳，那去拉耙子只是为了犁地，那男人就在后面撒种，那必须把种子撒进去，不然就没有庄稼了。弟兄们，姐妹们，时候比你们想象的还要近了，我们得想办法把地刨开，日夜不停。我们必须把种子把道播撒在那里，播撒在人们的心中。如果我们不这么做，就不会有收成了。